古今中外的战争都是变化莫测，也可以称是瞬息万变，都讲究动智谋。说白了，铁管里拔眼挤，你糊弄我，我糊弄你，看谁的点子高。秦军也不白给呀，就拿这两位副将张错和蒙挚来说，就不白给。他们能够转败而为胜，出骑兵攻占离石城，这一招太高了，打了赵军一个措手不及。大开城门，秦军进了城了。这一进城，这秦军就像疯了一样，为了报仇雪恨，见人就杀，见人就宰，而且全城放火。小小的离石城是陷入火海之中，哭喊之声不绝于耳。当公子成知道上当了，光拍大腿没咒念，完了完了，离石丢了。这离石城虽然不大，地理位置是至关重要，那是赵国的西大门呢，要占领了离石，就等于把赵国西大门给端掉了，那还了得吗？引狼入室，城里是乱作一团。而且这张错和蒙挚从俘虏的嘴中得知，太子雍、肥义都住在城里，他们是如获至宝啊！哎呀，这赵肃侯怎么把儿子打发到前线来了？要能把他生擒活拿，哎呦，这个胜利是大大的大大的。回去见秦王一献俘，要有太子雍做人质，叫赵国怎么地，他得怎么地，我们这功劳立得太大了。他又问明白了太子雍和肥义所住的住处，所以说秦军一进城有目标的，一方面杀人放火占领城池，另一方面主力部队来搜寻太子雍和肥义，没费劲就到了太子雍的下榻之处了，到这就给包围了。冲进去，要活的活捉太子雍，活捉太子雍！哇，秦军是破门而入，结果到里边扑了一场空，一个人都没有。慢说太子雍，连肥义也不见踪影。那位说怎么回事？这个事儿得说太子雍啊，也不白给。这今天一天，太子雍就感觉到心惊肉跳，坐卧而不宁，白天连饭都没吃下去。他担心前敌战斗的情况，又担心烧粮的人顺利的返回没有，他惦记这些事儿，心乱如麻。晚饭吃完了，他躺下了，说什么他也睡不着，怎么这么闹心？哦，明白了，还是担心战场的事儿，我应该到前敌参加战斗，我就放心了。这跟废人有什么区别？单听一报，人家不报告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真别扭。他睡不着，他又起来了，把宝剑拽出来，在院里练了趟宝剑，觉着稍微有点乏累了，他又回到屋里头了。似睡非睡的时候，他就听见西门跟炸了窝了一样，发水了，不对呀，这附近没有水。他急忙蹬上鞋子到了院里摘耳侧听，后来听见喊杀之声，有人喊秦军进城啦，秦军来了，听的是清清楚楚。赵雍马上预感到不妙，马上转身进屋，把肥义给叫起来了。肥义啊，毕竟三朝元老，上了年纪了，今天再喝了点酒，头沉沉的，因此他早早就睡下了。正在这时，太子雍把他给唤醒了， 费爱卿大事不妙，秦军进了城了，咱们从速逃走。这一句话费毅也不困了。 真的，你看看外边的火光，费毅一看相信这是事实。至于秦军怎么进的离石，没有时间再考虑了，保护太子的安全至关重要。把车辆准备好了，此时太子雍身边还有100多名亲兵卫队，保护太子安全这是至关重要的。这100多人非同寻常，训练有素，都是长短两件家伙，铁甲护身，手中全是铁杆的长矛啊，因此护着太子雍和肥义从后门登上车了。他们前脚刚走，秦军就进来了，结果扑了个空。这张错不甘心，他们跑不远，他们能往哪儿跑？咱从东门进来的，将军他们肯定走西门嘛，西门不远就是姿势驿，姿势驿是他们的后方，肯定他们奔后方跑了。大军赶奔西门，快点给我追追啊，别让太子雍跑了，兜着屁股他们就追来了。太子雍他们的车刚拐过两条街去，秦军就到了，于是又展开一场惨烈的搏斗。太子雍身边这些卫队玩了命了，一看那么多的秦军，今儿个不豁出去是不行了，是边战边退。他的卫兵都是以一兵十的人，但是您别忘了，双拳难敌四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，老虎厉害不，还架不住一群狼呢。因此边退边有人牺牲，边战边有人死去。到了西门口这儿，这100多人就剩下5个人，其他的人全牺牲了。闯出城门去，到了城外了，最后的一名武士也淹没在刀光剑影之中。借着月光看得清清的，就孤零零一辆车，车上几个人，一个驾车的，还有2个影子，不用问，其中就有太子雍，那个就可能是肥义。秦军都想立功，嗷嗷之喊，就在前边加把劲追啊，噔噔噔噔噔噔。肥义手扒着车辕，回过头一看，大吃一惊，就兜着屁股都到了，甚至跑到前边的亲兵五官貌相都能分辨出来，一个个是面目狰狞啊，瞪着眼珠子，张着大嘴，手中擎着利刃，马上就追到了。肥义心头一凉，完了，心说太子太子啊，全怪你呀、啊！国君叫你即刻返回邯郸，你就是不听，才有今日之祸呀。但是埋怨有什么用啊，为今之计得赶快摆脱追兵，因此他命令御手，御手就是赶车的，快加快速度，驾驾驾。这御手也像发了疯一样，慌不择路，这人心一发慌啊，眼睛也不好使了，手也不听使唤了。本来这车子走直道，没想到一下赶偏了，左边这车轱辘正好碰到旁边一块巨石上的这块大石头，正好垫在车轮上。那么快的速度，那还好得了吗？啊，这一下再想找车轱辘找不着了。不仅如此，这辆车整个就翻了，呼啦，这个冲击力得多大呀，把御手当场给砸死，太子雍和肥义被抛到空中，在空中转了2个，重重的摔在地上，扑通扑通。那肥义梗了一声，顿时就失去知觉了，那么大的年纪了， 这害怕再一碰再一摔，马上失去知觉。可太子雍毕竟年轻，摔得可也够呛，哐当这一下子是头重脚轻，两眼金花直冒，武大杰都跟散了一样，躺在那儿就动不了了。追兵在后头看得清楚，鼓掌叫好，车翻了，车翻了，快抓俘虏！跑得快的几十个亲兵就扑到近前，在这呢，穿华丽服装的年轻的肯定是太子雍抓活的。他们各抡刀矛就奔太子雍来了。单说太子雍，可能被秦军的喊叫声给他惊明白了，他把脑袋一拨了，啊，要抓活的叫我当俘虏，没门。到了现在，没有亲兵卫队的保护，就得靠着自己了。他伸手拔剑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把宝剑还跑丢了，赤手空拳怎么搏斗？他往旁边一看，方才车翻了，那车辕子也摔断了，那车辕子比胳膊根都粗。情急之下，他站起来，把车辕子抓到手里了，拿他当兵器，他就抡开了。一人舍命，万将难敌呀！谁也没想到，小小年纪的太子雍臂力过人，再加上个机劲儿，他抡起这大车辕子，呼呼山响，碰着就死，挨着就亡。这一抡不要紧，天塌，刀枪乱飞呀，把秦军打得脑浆崩裂，胳膊折腿断，嗷嗷直喊，就打退了秦军的进攻。再看那太子雍往当街上一站，跟凶神恶煞一般，呜呜呜，玩这个劲儿。秦军一想，你就那么一个人，我们还怕你吗？抓活的，二次扑上来了。太子雍是急需搏斗，双腿不动，就凭着这膀子的力量，呜呜呜，要轮动这车辕。那怎么时间长了也不行。正在这时，援军赶到了。谁呀？守城的公子成。公子成一看，离时被秦军占了，首先他想到是太子和肥义，他马上带着一部分赵军赶到太子的住处，结果进了一看，傻眼了，没人。从后门出去一瞅，遍地都是尸体，有太子雍的卫队，有部分秦兵，还有部分赵兵，剩下都是老百姓。他就知道大事不妙，一盘算，肯定太子雍走西门奔姿势驿，那是咱们自己的地方。他率领救兵从后边就赶上来了，到城门一看，死尸就更多了。出了城一看，正赶上这场战斗，秦军的先头部队几百人围着个人正打。公子成也看清了，心说罢了，这太子雍真行啊，他一个人还在这力战呢，要不是我赶到了，焉有你的命在。率领大军往上一攻，秦军是四散奔逃，这才给解了围。太子，太子，您觉得怎么样？这会儿的赵雍啊，血贯同人，都分不出自己人还是敌人来了。好半天才清醒过来，你是谁？我是公子成，我是你叔叔啊！哎呀，援兵到了，来了，快上我的车，咱们继续逃走，离失意，咱回不去了。这周着太子雍上了他的车，有人抬着肥义也上了这辆车。加上公子成，他们刚上车还没等走呢，秦兵大队人马兜着屁股又到了，别让他们跑了，就在前边的。 铺天盖地源源不断呢。公子成吓得是魂飞魄散，无力在这抵抗啊，告诉御手快点赶车快跑。再说秦军领兵带队的正是副将张错，张错得知报告了，前面逃走的果然是太子雍，他是贪功的心切，不管不顾啊，带着精兵赶着战车兜着屁股就追上来了。他的车子非常快，那马跟疯了一样，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，加加加，哗哗哗哗。时间不大，就赶上了太子雍这辆车，而且张错这车子是战车。那位说战车有什么区别？这车子的两边，这车厢的外头带着铁刀，那铁刀长了下都有一尺半。又粗又厚，这玩意儿能挂伤敌人呢、啊。所以他这一赶上两个车子一错劲儿，车挨着车，他这铁刀正好插到太子雍坐这车轱辘里头，这一插就不要紧，咔啦咔啦咔啦咔啦。现在那车轱辘也有车条，过去也不例外。嘎啦这一脚整个把那车条全别折了，太子雍这辆车失去重心，哗，第二次翻倒，把公子成、肥义、太子雍第二次抛到车外。你说今天晚上他们可倒了没了？那肥义刚刚清醒，呱唧这一声又摔在地上去。老头真是摔的是半死不活呀，太子雍摔了个仰面朝天，公子成也摔得不轻，张错这车过去了，一掉头又回来了。张错手里头提着铁矛，一看这仨人躺在地上了，这回行了。哎呀，听说这太子雍可不是等闲之辈呀、啊，原来想抓个俘虏，他是个纨绔子弟，像抓小鸡儿一样那么容易，可没想到这家伙臂力过人，杀伤我秦军多人，看来抓活的不太容易了。因此他改变了主意，这车子直奔太子雍，他双手擎着长矛，就想结果太子雍的性命，我把你灌死就得了。说话之间这车子就到了，再看那阴阳一合把对准太子雍的前心，噗就这一下，太子雍躺在地上，用一个胳膊肘拄着地，刚要坐起来，两次挨摔，摔得非常重，这人神经啊有点错乱了，神志有点不清，你看眼珠子瞪得挺大，脑袋是一锅浆子，就瞅着敌将到了近前了，铁矛奔自己当胸刺来，你倒躲呀，脑子不给使唤了，失去了察觉了，瞪眼看着连动都不动，闪也不闪，躲也不躲，这人呢发木了，就出现这种状况，眼看就要扎上了。旁边还有公子成，那公子成这阵也坐起来了，屁股撅着刚要起来，这个节骨眼儿就觉着屁股上重重的挨了一脚，咚，这下把公子成给踢的，他往前一扑，正好趴到太子雍身上，结果这一铁矛没刺着太子雍，扎到他屁股蛋子上的啊，噗，哈哈哈哈，没把公子成给疼死，血流如注，顿时是失去知觉。那位说谁踢的？肥义。闹了半天，老肥义摔得也昏过去了，没有几秒钟明白过来，一睁眼一看，太子雍要出危险，离太子雍最近的就是公子成，心说你怎么不救我？这肥义本来不会武艺，到现在急了眼了，飞起一脚来 正好踹到公子成屁股上，把公子成给踢出去了，这一下救了家了。可这会儿张错第二次举矛变刺的时候，太子雍已经清醒过来了，身子一扭，刺楞长矛刺空了，他一反腕子把长矛给抓住了，用力往怀里一带，你可以我们，他的劲儿是太大太大了，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。这张错没留神，在车上就摔下来了，连人带矛重重的摔落在地。太子雍站起来，把长矛夺过来，对准张错的梗嗓，你再这儿噗这一下，用力过猛，就把张错钉在地上了，扎了个大透膛啊！张错腿蹬了两下，手爪子刨了两下，是绝气身亡。正在这时，张错那个御手，就是驾车的那位，也不含糊，举起弩箭来奔太子雍要射。他刚想要瞄准，太子雍就发现了。你说他多大的劲儿，后把一压，前把一翻，把这张错活活给挑起来了，对准那个御手，去你妈的肉胯，把200来斤的大活人给抛过来了，正砸到御手脑袋上的，把这御手砸了个脑浆崩裂，这一下危险的局面才得到和缓。尽管说张错死了，但是那么多的亲兵，如果继续往上进攻，他们依然逃不出魔掌下。几个人正在惊魂未定之时，秦军的另位副将叫蒙挚领大兵也赶到了，有人向他禀报，报告副将，可了不得了，张错张将军阵亡了啊！怎么回事？哎呀，那个太子雍可实在是厉害了，两臂一晃千斤之力啊，他亲自参加战斗，永不可挡，我看看。蒙挚驱车在前，领着亲兵就赶到了。公子成手下也有帮卫队，架不住秦军一滑了，打个四散奔逃，七零八落呀，就把公子成随意和太子雍暴露无遗。蒙挚一看那个小年轻的，不用问，他就是太子雍，手里还拎着家伙，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我要抓个活的。